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呢是连线报道和分析。安倍晋三将访问珍珠港，意欲强化美日同盟。中国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在山东遭拘禁，香港作家谈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亲身经历。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向会不会注重人权、民主和自由。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时段重要的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宣布，日本软银集团计划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创造5万个就业机会。川普星期二和软银集团总执行长孙正义一起出现在纽约的川普大厦，宣布了这个消息。星期二晚上，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费叶特维尔的一个集会上，他正式宣布将提名退役将军詹姆斯·马蒂斯为国防部长。川普说，马蒂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效率的将领，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并且说马蒂斯将帮助美国摧毁恐怖主义，正面迎击美国的敌人。不过川普为美国企业带来的并不都是好消息，他表示要取消波音公司制造美国总统专用飞机空军一号的订单。两架飞机原来的报价为30亿美元，但是据说价格已经上涨，川普发推文说价格已经失去了控制。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爱奥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担任下一任美国驻华大使。中国外交部以老朋友来称呼川普的这位驻华大使提名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美国爱奥瓦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坦德被当选总统川普提名出任驻中国大使后，星期二在纽约的川普大厦会见了川普，并接受这一提名。他在会面后简短会见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记者。
我和川普有机会谈到了许多问题，目前还不能就此发表意见，只能对大家表示我对支持川普当总统感到很自豪。我认为他会使美国再度强盛，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好的就业，使我们更具竞争性。我们兴奋异常，非常自豪，这就是我能跟大家分享的。谢谢诸位。
中国外交部对川普提名布兰斯坦德担任下任驻华大使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2月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也在关注有关报道。首先我要说呢，布兰斯塔德州长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欢迎他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布兰斯坦德在1985年认识习近平，习近平当时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曾率团访问爱奥瓦州。习近平2012年再次访问爱奥瓦州时，布兰斯坦德曾设宴招待习近平。与此相对照，在川普提出这项任命之前，他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通电话引发了中国的不满，中国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按照有关程序，当选总统川普的这项任命需要在明年1月20日就职总统后由美国参议院核准。评论认为，美国驻外大使人选很多并非外交专才，而是靠论功行赏得来。布兰斯坦德父子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被认为没有站错队。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今天呢是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75周年的纪念日。1941年12月7号，日本对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发动突袭，给美军造成重大伤亡，并把美国拖入二战。本周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宣布，他将于12月26号到27号访问夏威夷，并与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他将成为首位访问珍珠港的在任日本首相，而他上个月呢，刚刚在纽约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举行了会谈。安倍晋三访问珍珠港，他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他在一个多月内接连会晤美国现任和后任总统，背后的战略意图有哪些？好，我们现在呢，就连线设在东京的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教授。杨教授，你好。
你好。
嗯，安倍晋三他在12月底前往夏威夷珍珠港访问，这会使他呢成为首位去珍珠港的在任的日本首相。有媒体报道说，这是安倍对今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广岛访问的一次回访。安倍本人也表示，他去珍珠港呢是为了发出美日和解的信息。那么您认为，杨教授，安倍晋三他去珍珠港都希望达到哪些目的呢？
表面上应当说安倍讲的没错，他是对这个奥巴马五月到广岛访问的回访，但实际上更大的意思在于回答和川普的这个在这个他的脸书上发表的那个推特上发表的那个关于奥巴马去广岛访问的不满。另外一点呢，想借此呢巩固一下日美的友好关系，借机呢向新的总统川普建立更好的友谊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呢，是这个现在有点摇摆的不定的这个日美关系呢能够进一步巩固。我觉得更大的意思还在于川普，而不在于奥巴马，因为奥巴马毕竟是一个即将现任的总统，实际上从这个实际的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安倍不会做出这种好像礼节性的回访，因为这是没什么实在战略意义的，和也没有战时价值的。
好的，那么我们也知道，不久前呢，安倍晋三他在纽约与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川普呢举行了90分钟的会谈。那么有分析就认为说，安倍急于与川普会晤是为了说服川普不要放弃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争取保住来之不易的 TPP 谈判成果。不过呢，川普不久后还是宣布他将在上任的第一天就让美国正式的退出 TPP。 那么您认为，杨教授， TPP真的会就此泡汤？川普时代的美日关系走势是不是会出现重大的变化呢？
从川普的这个商人的立场上看，还有这个TPP 的实质的这个效果来看，这个实际上是对美国没什么任何意义的。为什么讲呢？这个 TPP 最可能得到好处的是日本、新加坡和越南这样的一些国家。而美国呢，每年只能从这个 TPP 当中得到0.5%的这个 GDP 的增长，而日本至少在2.5%以上，新加坡可以在3.5%，越南可以达到10%左右的增长。
嗯，
这样是日本是有利的，但是呢，对美国来说，它真实的战略意图不在于怎么样创造美国的 GDP 的增长，而在于制定一个更高级的、比严谨的这个游戏规则，使中国呢经济发展受到阻碍。所以说呢，我觉得是美国做出了一定的这个让步以后才达成这个 TPP。 从这个川普的商人的眼光来看，这是对美国不利的。我觉得这个川普从他的立场和竞选的语言来看，他这个讲话是有原则性也是有自信的，他的手法是希望今后呢进行两国间的贸易的谈判，然后使美国得到更有利的一个回报。
嗯，
我觉得他会采取这样的措施。TPP 在我看来基本上已经死亡了。
嗯，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安倍晋三呢，他就任日本首相以来，日本一直在积极的向美国靠拢，也在美国亚太再平衡和南中国海争端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上个星期五，我们看到川普他打破了几十年的美中外交关系的这个禁忌，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了电话，引发台海两岸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极大震动。那么有分析就认为呢，这显示了川普就任后很有可能会把目标对准中国。那么如果的确如此，这对日本来说是不是一个战略机遇？杨教授，您认为未来美中日三边关系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
从这个经济和贸易的角度来看，应当说对中国的压力也是相当大的，但是在军事上的压力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从这个奥巴马不想这个走向这个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的话，他在这个亚洲太平洋地区他并没有和中国要为了争的某些东西而发生一个一定要冲突的一个理由。 它更多的就是在像，如果要当世界警察的话，要做世界的老大的话，那么它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成本，可以在南中国海和东海等等给中国制造麻烦。但我觉得川普的更大的这个要重点是，更重要的重点是在恢复国内的这个经贸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使美国走向一个伟大。他的就是一个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美国第一主义，所以他的重心是在国内，他是在重心是在经贸上面。我觉得在经济上，他会对军火制造工业会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对海外的用兵，如果像特别像这种中国这个南海地区和等等这个东海地区，我觉得它的重点不在那里。所以说呢，从时间量上，是时间上来讲，中国就要有足够的耐心，那么它就会赢得一定的转机，在南海在东海形势会对它比较有利。
好的，
但是在经贸上的压力会比较大。
好，我们感谢杨中美教授在东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的基层人大选举。80多岁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因为在山东大学校园张贴散发独立参选人孙文广告山大选民书，被限制自由，拘禁在家中已经超过了100个小时。那么他的状况如何？我们现在就连线山东大学退休教授、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孙文广老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
孙先生，请问您现在的状况怎么样？您的人身自由是否仍然还受到限制呢？
我现在人身自由是这样的，大概已经有90多个小时呢，它是严格的这个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了，就是不准下楼啊，不准出去啊。但是今天下午的情况呢，可能稍微好一点点。就是让我出去了一次，他们用2个警车带着我，那么还有6个警察啊。那么在这个之前呢，连续大概4、5天了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不准下楼，不准出去，开始连我的家人都不准出门。后来我们就大声的抗议吧。今天呢稍微下午呢稍微松一点。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参选呢，我要参选区的人大代表，这样呢他们觉得就是不按照他们的计划在走，我们自己独立参选呢他是非常的反感。就用各种方法呢把我囚禁起来。我在楼上不准下楼。
好的。那么孙教授，您今年我们知道已经80多岁了，为什么仍然决定要冒着遭当局打压的这样一个危险，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来参选人大代表呢？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呢，今年82岁了。我从19岁开始啊进山东大学，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拿给你一张选票，叫你在这个投赞成票啊，没有选择。那么当时我的老师是著名的物理学家舒兴北了。那么他呢，就是对这个选举也很反感啊。那么后来这个选票呢，发现了有一张选票啊，这是1953年的事情了。有人就在这个选票上面写上了谁的名字呢？写上鲍曼的这个电影明星的名字。当时就被打成反革命了。那么后来我也坐牢了。坐牢以后我就想，为什么我的老师会在选票上写上一个美国电影明星的名字呢？那就是因为中国的选举现在完全是被操纵的就是中共领导呢他定下一些候选人让你去投赞成票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愚弄群众了。所以我就决定呢要用我自己参选的方式来反抗这一种官定候选人让老百姓来投票的这种方式。
好的。
我希望建立一个透明的、公正的选举制度，那么我提了很多意见，写了很多文章，他们都不理睬那现在我想我自己来选选试试看，通过我的选举呢，来揭穿他的黑暗，揭穿他的这种操纵选举的卑劣的这个伎俩了。
好，
这我就残血了啊，这样子。
好的，我们感谢孙文广教授在山东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我们的精彩节目。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下面我们来关注香港。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呢，曾经震惊香港。自去年十月起，这家经营被内地视为禁书的书店，五名员工先后呢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离奇失踪，其后呢又陆续现身内地电视台，称呢是自愿返回内地来协助当局调查。那么香港媒体和舆论界都认为，内地当局绑架铜锣湾书店员工，破坏一国两制，侵犯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执法和司法权，在堵塞禁书流入内地的同时呢，扼杀了香港出版和言论自由的传统。那么这个事件对于促进香港日后政治民主进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今天香港著名政治书籍作家、铜锣湾书店经理人之一的胡志伟先生就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他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铜锣湾书店事件的这个始末。胡先生你好。
你好。
嗯，胡先生，首先请您谈一谈呢，您是如何涉入这个铜锣湾书店经营的？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桂明海和经理李波他们的失踪是怎么回事呢？您认为？
因为我跟李波是20多年的老朋友，以前他帮我做事，后来我帮他做事，以前我当两家杂志总编去，请他当美术总监，后来他办了那个文化艺术出版社，给我出版了60多本书，60多种书，所以我跟他有20几年的交情。那在11月6号早上，我起得很早，一打开电脑看到不幸说，那个铜锣湾书店四个老板、董事兼职员有4个人失踪了。他当时还写失踪，我立刻打电话给李波，我说你现在又要出版社，又要书店，又要仓库，我说你分身无数。我说我74岁了，我看一家小书店300平方尺我看得住，仓库有3500平方尺，那我看不住，因为如果来几个人要来抢劫的话，我打不过他们。可是呢，书店就在收口对面，有巡逻警察多得不得了，只要一叫抢也立刻有人来，所以我能看住。我说那个出版社，因为有十几家出版社，他那个巨流名下有10几家出版社，那十几家出版社那很复杂，因为里面又有私影等等。我说敏感的事我不做，我看一下小书店我能看住。而且这些书我家里差不多有，我家里有20000本书，他书店只有7000本书。我看的是，所以就尽力。
好的，那么您实际上是仗义帮忙，这样的话呢，涉入了那个书店的这个经营。于是呢，您也亲眼目睹了这个铜锣湾事件的这个来龙去脉。那您认为为什么内地当局要对铜锣湾书店下手呢？他们冒险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可能跟那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啊，要整顿军队，这个南海、东海那是国家的耻辱。一般认为有许多内部的报告认为呢，必有一战。可是那个时期呢，就一般专家分析在2018年。但是呢，军队呢，那个现状不理想。不理想呢，还有那个机密外泄，他们说是情妇呀、什么的，这都是抄来抄去的东西。我从来不相信是为了情妇的事情。那个共产党干部有情妇的，200个、300个都有。那个不管大局，根本不在乎。这生活气息问题，他们不是一个整顿的重点。那是因为有一本书叫《中央军委大洗牌》，在2014年11月份出版了。当时中央军委就是7大军区改组成5大战区，战区是国民党的名称啊。
对。
军区改战区，7个改5个。刚刚开完最高机密会议的时候，不到一个礼拜，香港就出了中央军委大洗牌。那么当时就当了香港有人上报了，有这么本书。后来有一个人就买了25本。在我手里出去啊，当 各界都来说这本书，来分析这本书。
嗯，
或者说为什么消息外泄？结果去查商业登记，这叫新世界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任何人到香港政府税务局都会查到。
嗯，
新世界的老板是桂明海，后来查到桂明海，因为每个人我们都有个口袋。
嗯，
就到了国外的也还在了，这个档案袋还在。
嗯，
查到他有个案底。
嗯，
他有个交通事故，就全球追踪他。瑞典、德国、泰国、香港、台湾，这个分析呢，泰国最不设防，泰国比香港容易，但这个就把这泰国把他带走了。
好的。
还有呢，他两个伙计，一个匪波，一个叫阿平，那是10月14号在深圳被捕了。
嗯。
还有一个林永基呢，林永基是24号在深圳关口去看女朋友的时候被捕的。
嗯。
那桂明海是10月17号在泰国给带走的。嗯、李波呢是12月30号，12月30号晚上大概6点前后，
嗯，
在台湾一条很偏颇的街上给九个彪形大汉带走的。
带走的。好的。那您认为呢？看来内地当局主要的顾虑是怕军事泄密。好，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呢，它是有言论和出版自由这样一个传统的。
嗯。
那么内地当局这样做，在香港引起了什么样的这个后果啊？当然，在香港市民中引起很大的恐慌。但是这个后果和影响，您给评估一下吧。
最影响大就是李波失踪以后，香港的港独思潮呢，就一天比一天的滋长。
嗯。
以前呢，没有人公开宣扬港独的，
嗯，
就是因为李波能，就今天能绑架李波，明天张波、李赵波、王波，那怎么办？
嗯，
如果他失踪了，我们不关心他，明天轮到我台湾怎么办？有人人自危啊，人心惶惶之下，这个港独思想就滋长了，
嗯，
而且滋长的速度很快
很
快，
是的。
所以这个现在有官方也承认是李波事件引起了港独，
嗯，
还有就是出版业呢是有影响的。当然各种各样的关于国内的政治的书还是有出版，有些题目更敏感，有一本书叫习近平与人通鉴，那么难听的，以前没有，以前这个李波他们出的书名很斯文，有些用成语啊，很一些比喻啊，那没有那么叫习近平与人通鉴，还有一本叫全中国马上完蛋，有这么一本书。还有一本书叫毛泽东和乐伟勾结的汉奸刑警，
嗯，
这么难听的书以前没有过，在这个性质方面，现在出版呢就抽刀断水，水更流，但在数量上是减少了。
好的，
数量上减少了，好多绝大多数的印刷厂都不敢印政治书了，
嗯，
甚至我的朋友有个梅先生是美国华侨，
嗯，
梅先生托我帮他印一本诗词的书，跟政治全部无关的，他是北大文学院毕业的。那印刷厂说不行，我们要审查过才能决定给他印不印，这事实有什么，他风花雪月到哪里旅行鞋就即兴赋诗，这也不能印了，
嗯，
弄得大家都怕给绑架回去，所以政治影响非常坏。
嗯，政治影响非常坏，其中呢一个主要的恐怕就是香港市民担心一国两制遭到破坏。
是，
但是呢中国内地当局好像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呢是这个铜锣湾书店他以这个邮寄的形式向内地这个邮寄贩卖这个禁书，是他们破坏这个冒犯中国的法纪在先，所以呢他们认为呢这个是香港冒犯中国这个内地当局的法纪是在先。你看怎么评价这个中国方面的这种说法呢？
对，第一个，根据我在里边负责这家书店2个月啊，我发觉那个买客多数是高干，
嗯，
一个有经济能力，一个他们能够带进去，
嗯，
老百姓带不进，他们有办法，
嗯，
他们办法那我不用讲了，他们能带进去，我甚至还记下一张名单，都是些级别很高的高干，有些人几十本买，60本60本买，
嗯，
他们有管道运进去。你说这个禁书啊，我说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巨人仓库有25万本书给黑社会一个叫陈显成的一个小混混。25万本，4个货柜箱，在2月份春节前后运回去了。带进一本书是走私，带进25万本书就是合理合法。而且这个25万本书当中有毛泽东全集都有，澳门出的60几本，毛泽东全集、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诗词是李波夫妻两个人写的，毛泽东诗词解释、毛泽东全部诗词比以前还多，还有毛泽东语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社会科学院出版的一套有20几本。几千块一套， 那些全拿回去打纸浆了，那很奇怪，他们就这么没有文化。我说你叫文化大革命，你这黑社会，我当面骂他，我是打靶一百次，你把毛泽东住着，毛主席住着，你就打成纸浆了，又回身体打纸浆。这事情你说带一本是犯法，带25万本为什么是合法？这个不通的嘛，这个没有办法向老百姓解释嘛，对不对？
好的，我们感谢香港作家胡志伟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呢，美国会不会改变对华政策，更加注重人权、民主和自由？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等领域任命鹰派人士，宣称上任之后第一天就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且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10分钟。一系列迹象显示呢，川普有可能对美国几十年来奉行的国际政策做出颠覆性的变化，其中也包括对华政策。那么在要求中国改变不公正贸易做法，并指责中国故意贬低人民币汇率，扬言要对中国货物大幅度提高关税的同时，川普新政府是不是会采取实际步骤来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膨胀，并且把人权、民主和宗教自由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条件呢？美国要求中国改善人权、民主、自由状况将以什么为筹码？那么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发表他们的意见。我们的一位嘉宾呢是基督教人权团体中国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傅牧师您好。
你好，徐博。
我们另一位嘉宾呢是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提出看法和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 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讨论。傅牧师，您这一次呢，到华盛顿来呢，是要在美国国会作证，向川普新政府建言中国政策。那么您准备或者都提出了哪些建议呢？
这次是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特别举行这个听证会，向这个新川普新政府呢提供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议。那我主要是希望呢能够这个提供一些这个这个战略性的建议啊，这个我想呢是到了改变这个过去这种以价格这个外交为基础的这个外交思维，应该是以价值外交作为基础。你像这个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实际上是这个府会中国事务委员会啊，就是这次这个搞听证会的，就是在这个克林顿总统帮助中国加入这个 WTO 之后才成立的。那么当时的一个可以说朝野的一个共识就是很多的一个观点，就是说透过贸易就是说必然会触动中国的民主化，触动这个中国更多的推动这个人权和保护。那么二十几年的实践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个思维呢，这个思维的基础已经是失败了中国不仅仅在中共的统治下没有这个丝毫改善的迹象，在这个人权宗教自由和这个法治的领域，反而呢可是现在到了可以说文革以来这个最恶化的这个水平上。那么怎么办我觉得川普的这个去当选总统之后的一系列的举措也已经显示出会发生一些很大的调整。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我说是先在这个外交的思维上有一个价格为基础的，同时呢我希望有一些很具体的政策建议，比如说直接跟民间的这个领袖不管是教会领袖还是民意的领袖直接见面，直接那个接触包括呢建立一个国际的这个人权的这个跨大西洋或者说太平洋的这个人权联盟与这些 like-minded 这些相同思维的这个国家呢一起来推动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权民主和法治。
好的，那么傅牧师的建议呢是希望美国新政府来改变这个对华政策的思维。那么韩博士您怎么看傅先生的这个建言？
我觉得他的这个建言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呢过去那么多年以来呢，美国对华缺乏一个大的战略，缺乏一个这个在战略层面上和在这个道德层面上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思路。由于这个没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思路呢，那么就是在对华的这个政策上面出现种种失误，那么现在看起来基本上就是不成功的一些个政策。那么现在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因为这个不知道，我的感觉就是川普政府呢，他包括他本人可能也没有对整个对华政策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就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而且他这个团队里边的鹰派和鸽派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所以呢能不能回到像里根政府的时期的那个以人权为中心的外交政策上来，还要拭目以待。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川普先生他胜选之后呢，在中国海内外以及在美国有许多分析观察人士呢，都有点担心，说川普这个人呢，他是个商人，他的价值取向是以这个追逐利润和盈利为目的的，因此呢，他们就担心，恐怕在未来和中国打交道过程中呢，川普会更加注重经济实力，而忽视呢，在美中关系中推动人权、民主和自由等这些价值。那傅先生，您有这种担心吗？
我那个确实开始的时候是有些担心尤其看到竞选期间他提出这个美国优先呢，还有退出这个 TPP 这些有一些看似是有点孤立主义倾向的一些思维。但是我觉得说我现在呢觉得是有所改变我感觉到呢，就是说从他这个在未上任之前的一系列的动作，以及他的这个新建立的这个外交团队、国家安全事务的团队这些主要组成人员的来看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啊。就是说，即使他以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经济牌为主来这个推动这个国际的这个外交，那么我想呢也不必担心啊。那么其实就是说，美国的核心价值那么不仅仅只是出去赚钱我觉得这是美国这个大多数的这个民意来决定的，也是美国宪法就没有宪法修正案对这个宗教自由对这个人权民主法治的保护等等，我想这些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从目前他上任之前的这几个一系列的动作和对尤其是对华的一些动作包括这个川菜通话包括他推特外交里边提到的对中国的这个军事扩张这个还有这些这个经济这个货币操纵一些经济政策上的挑战，那我看得出来他的这个团队里边还是也其实是不仅仅只是一个所谓的被外界称为没有外交经验的一个团队实际上还是已经有说应该是说有一些那个思维在背后我想他后边的好戏还在后头我能看得出来并且现在呢透过我所了解的认识的几个他的这个过渡团队里边负责的几个人都能够看出来这个宗教自由这个对这个民主法治的这个保护会成为他未来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好的，那么韩博士，我们看到您对川普先生的中国政策您有过许多论述，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川普在整个对华政策上他的整个的政策还没有形成，他在形成过程中间，那么我们在他竞选的时候看到他讲这个很自相矛盾的话，一方面他说我不去推广这个普世价值，另外一方面他又说我要强调加强这个振兴西方价值和西方政治制度，这个两个很显然是矛盾的，因为普世价值很多东西都是在这个西方这个价值里头这个衍生出来的，那么这一点来讲呢它是一个矛盾的。另外呢刚才傅牧师谈到就是他的团队里边，这个是一个整个一个团队相当非常优秀的一些人，这些人呢他都是非常关心人权关心中国的这个民主转型的。另外一方面这个外交政治上主宰这个美国主导外交政策，当然以总统为主，还有美国国会，所以美国国会在这个中国政策对华政策制定中间也有很大的发言权，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呢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道德感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基督教立国你看这个他这个是非观念道德观念非常的强，那么我们这次这个选举呢大部分真正这个关键作用让他把川普推上这个白宫的上到的进入白宫的是基督教福音教派的这些基督徒们，那么这些人呢至少是81%的这些基督徒投了川普的票，相对比过去布什的那个选票还要更高一些，那么这是他的选民基础，这些选民基础有非常非常强的道德感，所以这种道德感呢一定会让他推动这个人权推动这个普世价值，我觉得从这点来看他一定要顺应这个民意，否则的话呢你光是为了赚钱你不可能再往前走。
对，我觉得韩博士这个非常就是讲得很有道理，我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觉得会可以诠释这个事情，就是在奥巴马总统这个竞选期间呢，其实这个上一次的时候有2000多万基督徒没有出来投票，那么这次呢，就说确实是这个81%的都出来投票。我所在的城市呢，是一个12万人口的一个美国这个德克萨斯州的西部小镇，对啊。那么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总部就设的那个地方，实际上我们算是在这个沙漠当中的一个国际这个人权机构，要说是在当地的话呢，我说跟当地的经济利益没有多少关系但是呢，两年三年前，对啊，当地的报纸却把我放上了这个当年的这个新闻人物放到他们的报纸的头版头条所以就说看得出来，就是你能看到美国这个民众的这种价值观这种这个对这个人权和这个人权宗教自由民主的保护的这个意识非常强的，我觉得川普不可能在这个事情上忽略这个民意。
好的，那么看来呢两位嘉宾都比较有信心，就是川普他在组建新政府之后对华政策呢仍然会重视 啊，美国的一些传统的这个价值观念，比如人权啊、民主啊、自由等等。但是我们看到呢，川普先生他在竞选当中的一些言论的确呢啊比较引人关注。比如说呢，他在宣布要退出 TPP， 然后他宣布呢要当然没有宣布，但是他对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的这个政策呢他不感兴趣，看起来啊。那这些呢似乎让北京就充满了这个期待啊，许多观察人认为呢，可能北京政府更希望与这个像注重传统的这个政治正确原则的这个政客相比，像希拉里·克林顿，可能北京政府更愿意与一位注重商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川普先生来打交道。那么两位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傅先生？
我觉得从常规思维上可能是因为感觉到就是说，如果美国这个退出，好像说减弱对亚洲的关注，那么从这个中共现在的这个经济实力来讲，想填补这个真空，那么这个确实有这方面的忧虑。但是我们再说就是最近的川普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外交的动作啊，尤其是这个川英对话了啊，川蔡通话啊，然后后边的一系列的他的国家安全任命的国家安全团队的一些反应啊，很明显的出来啊，看得出来他也不是简单的说退出亚洲啊，或者忽视在这个美国在亚洲的这个利益的存在。那么我想呢，这个也中共这边呢也不需要高兴得太早啊。我想这个韩博士也已经有所论述啊。
好，韩博士，
对啊，我觉得呢，这个中共呢，一方面是松了一口气，一方面呢也吊了一口气。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松一口气呢，是因为川普啊，他的确是想奉行一条这个孤立主义的这个路线。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就最近在俄亥俄州的这个讲话里，他还谈到这一点，就说美国不谋求这个改变别国的政权，不谋求这个国家建设。从这一点来讲，那就是说我不推动颜色革命，这一点就帮了中共的这个大忙，是吧？
是。
他害怕的就是说这个执政安全，害怕这个颜色革命。那有这样的一个承诺，美国不推动颜色革命，说中共的执政安全就得到了保障。从这一点讲，他是松了一口气。但是川普在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对台湾这个关系，对南海，对东海，那么希望实力，通过实力来维护和平，虽然是美国优先，那美国的这个贸易会它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项目，那么现在很多基层这个选民呢都认为跟中国这个贸易啊实际上是单向的自由贸易，
是
受贿的是这个中共政权，对，是腐败官员，老百姓受益的很少，对不对？美国这个民众受益的很小，都是华尔街这些大佬们受益了。从这点来讲呢，同时呢又培养了一个强大的敌手，那么这个敌手呢，这个就是这个中共政权呢一直跟美国捣乱，从这个网络啊，这些个袭击啊，还有这个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总是盗窃美国的这个机密技术啊。所以基层民众对中共政权是非常反感的。从这一点讲，我想他会采取一些个比较重大的变化来调整这个对华政策。
好的，
是
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听众观众还有网络朋友们已经等候在线上，要求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首先来接电话，江苏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江苏吴先生
你好，
请讲。
你好，各位观众听众们大家好。首先上那个叫什么川普啊，他作为一个商人呢，他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说他会在商业方面考虑的比较多一点。从美国这个历届政府来看，现在不是靠枪炮子弹来解决问题，美国的历届政府现在被就是中共的那个被中共那个银弹嘛，那个大把大把的那个美钞打败了。现在从就是历届政府来看，美国在这个人权方面做的比较差劲的。比方说就说一个马克尼斯基法案吧，也没从各个方面的资料显示来说，也不告诉中国人民如何去维护他的合法权益，如何去操作这个议题。然后川普 川普这上台以来，在各种就是执政方面啊，我们也看到了他的一些的表现。
嗯。
啊，比方说在做中国的就是，各种什么执政合法性什么东西，一概人权方面、啊、提的很少。之所以说现在中国的人权在倒退，是由于就是在美国这个方面呢、啊、做的很少。
好的，我们明白您的意思。江苏的吴先生，谢谢您。江苏吴先生刚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权状况之所以出现倒退这个局面，主要是美国国际层面的压力不大。那么下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天津张先生，嗯，请讲，抓紧时间。
我说一下啊，我说一下啊。
好。
哎，好。喂，
请讲，我们听得见。嗯。
哎，好，那个我说一下啊，这个中国所谓人权问题，我理解啊，人权问题，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向着一个更加文明的这个方向来发展。
嗯。
比如说国家的文明啊，政治文明啊，怎么样？所以说，中国这个问题现在是什么呢？这个中国这个人权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看，就是说从中国，就是说这个他对内这些政策，你比如说对这些异议人士的打压呀，这个根本他不讲文明，他这个对待这个西方这个整个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是什么呢？他就是有点就利用这个西方的文明，这句话可能有点对中共来讲，可能有点说就有点这个给他们说的轻一点了。说白了，他们就是利用你这个文明，欺负你这个文明，你不文明吗？他是对内这个对内，实际上这是一种粗野野蛮的这种执政的状态，
嗯，
对吧？你想他在拿这种东西来跟这个我，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这个可能针对中国这个东西，他应该要了解中国这个执政的情况，
好的，
和美国西方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需这个特朗普可能。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们刚才两位听电话，这个听众和观众发表了他们各自见闻。傅先生，您先回应。
是，我觉得这个吴先生和张先生谈到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恶化的状况，他分析的原因啊，确实是，我觉得除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集权政府加大了打压的力度。和学习了一些这个适用了，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利用了西方的现在的这个新闻自由也好，制度自由也好。你像我去日内瓦最近就看到，就说中国的现在已经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套路呢，可以说是学熟了，然后去利用这个套路来去这个为自己的这个集权制度辩护在联合国人权这个理事会上，包括动用这个里边的机制可以说是非常蛮横的，反而成了这个打压这个人权的工具。
嗯，
那么在中国国内呢，你看到包括你看这个多次这些被失踪被绑架啊，像这个江天勇啊，是吧？最近刚刚失踪已经15天了。那么像彭明、王明章都是被绑架，那彭明还是被死亡。最近对啊，那么像这种这个是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我觉得是西方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嗯，
那么就是尤其是这种以这个商业以这种可以说完全是利欲熏心式的你看这个川普跟蔡英文对话之后，其实最强烈的反对和这种这个反应的是这些建制的这些这个包括媒体包括这些所谓建制的外交界这个西方的这些长期跟中国有这个深入的经济利益这个勾连的人士，对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同寻常的。那么我觉得这种绥靖的政策是到了要改变的时候了。
韩博士。
我觉得我想谈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川普说比较更强调经济这个问题不注重这个人权不注重推动这个民主。那么我的感觉呢，就是经济是当然是他要美国优先，这是他的这个竞选承诺，他是要朝这个方向发展，要希望把美国重振美国过去的这个雄风。但是我们要是看川普他这个人呢，他从小到大一直都在想父亲父亲和他的兄弟证明他是有能力来担当大任的。说他在经济上呢，就是未来呢，现在很多都质疑他，说你没有这个领导力，你不能这个领导美国，这个叫美国重新再伟大，可能不太可能。但我觉得川普他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证明他能够承担这个重任。 所以他会做很多的事情来实现这个目标。
嗯，
那么从经济上来看呢，这个我认为美国经济实际上现在发展状况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失业率啊只有4.6%，所以创造机会、创造工作就业机会，并不是说一个特别急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说好像中国方面啊，只要你说你搞经济，我就给你搞经济，我搞利益输出嘛，你就可以这个跟我们，你就可以
想收买，
想收买。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呢，从这个制造业的角度来讲呢，它可能会通过税收啊这个模式的这个减少这个税收，通过这个刺激，通过这个这些新的办法，让这个工作机会回到美国，这个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制造业的收入是相对比较高的，比那个服务业的收入比较高。
对对对，
所以呢，我从这个角度讲，它可能这个也所谓刺激经济，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也是一种面子工程。但是呢，这个所谓的美国的基础建设，这是实际上是势在必行的，因为的确有很多需要马上要进行，这个可能会刺激经济。
是，它腰本至少有用起来了啊，至少从这个意义上。
对。
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些啊，这个网络上的朋友也在等候的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啊，有一位玄庄的这个网民，他这样说，他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呢，提出让美国再伟大的这样一个口号，同时呢，他选择鹰派代表人物马蒂斯将军为美国防长，他说我想请教嘉宾，在美国这样政策啊转向的这个大背景下呢，美国对华是注重于军事威慑这样的硬实力的切磋呢，还是人权民主价值观这样软实力的敦促呢？这是这位啊玄庄网友他发表的意见和问题啊。另外一位网友叫自由报民啊，这位网友呢，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美国新上任总统呢，已经全面的表示要以美国自身安全和利益为主，而中国大陆呢，现在并没有遭到像叙利亚那样的一个这个政府的那样一个问题。那么请问嘉宾，美国是不是会干像二位嘉宾所说那种出力不讨好的那样的事情呢？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傅先生，
我觉得就是过去就是在奥巴马总统之下，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就是导致美国国力这个起码是在外交形象上和这个实力上有所下降的一个趋势，就是所谓的以这个 silent 或者说就沉默外交，
沉默外交
啊，是奥巴马总统还甚至提出了一个叫 lead from behind 啊，从背后来领导，
对，
这个是本身是互相矛盾的啊，你从背后怎么能领导呢？所以就说这个导致呢，其实美国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这些核心价值上呢，从全球来进行这个退缩，
嗯，
那么这个意义上来讲，才使这个川普提出来，要是美国再强大啊，再伟大起来，那么我觉得呢，从目前的啊，包括任命这个所谓的外号叫疯狗的是吧，这个麦蒂斯的做这个国防部长呢啊 ，Michael Flynn 啊做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了啊，包括这个其实即使是他的这个白宫办公厅主任，你看啊，他在去年11月份还去访问台湾，
嗯，
那么他就是特别尊重台湾的这个民主这个价值和这个人权的保护啊，这样一个地区的实体。那我觉得呢当然总体他要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我们还要拭目一看，
嗯
啊，但是已经看出一些端倪啊，我就是说在他需要出手的时候，那我觉得还会出手啊，当然不会说像那个就是前任他所提到的所谓的叫这个 nation building 是吧，就是大规模的去搞这个就是海外的这种大规模的干预，
嗯，
就尤其是军事性的干预，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小。
好的，韩博士。
我觉得就是他恐怕不会在人权和民主这个推动这个方面以这个为主，他可能以军事实力，加强军事实力，加强在这个亚洲的这个军事实力存在，来推动美国的这个核心利益。
嗯。
另外呢，我觉得他在可能就是所谓的实力军事实力来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对。
我们另外看到呢，就是说一方面这个打击，他的两个要务是一个打击这个伊斯兰国。另外呢，他最担心的一个这个国家安全问题就是所谓的核扩散，伊朗和北韩。
嗯，
这个打击这个伊斯兰国呢， 根据他的这个安全顾问讲的啊，就是说这个背后啊，实际上有一个全球伊斯兰国有一个全球的这个联盟，这联盟背后的黑手是谁呢？俄国、中国和北韩。那么就是说，美国还是要为了解决这个安全问题，还是要针对中国呢，要有一所谓的对抗。那么在这个安全问题上，在核安全问题上，北韩当然后边有中国在后边支持，中共在背后支持，那么也是要跟中国会有一些抗衡的这个举动的。所以这都会涉及到一些个硬碰硬硬的一些个情节。所以我估计呢，可能未来这个比较更多的是对抗比较多一点。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下一位是河北的魏先生，魏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请讲。
你好，您那个说是注重人权是吧？
对，
注重人权，因为他这个，因为北京那边都说他那个社会都说已经，就是怎么说呢？他都说他这个社会已经。
喂，河北的魏先生，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们
有很多问题
了。好的，我们时间非常紧啊，我们希望每一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电话来都要抓紧时间简明扼要的表达您的这个问题或者看法。山东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我想看一下，咱们这个国际人权组织能不能在华代表机构办公呢？我想谈一谈这个，能不能来我们中国代表组织办公？
好的，好的，
然后接受投诉。
好的，谢谢您。
第二个问题是，国际人权组织或者说国际环境组织能不能入我国？
好的，我把您的建议呢，我把您的建议反映给那个上面啊。我们这位听众他说的谈话和我们今天的讨论没有太大关系。那啊，现在时间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们最后谈一个问题吧，就是您是不是把你二位嘉宾啊，是不是把川普先生的这个这一次比如通话蔡英文总统啊，另外呢他在推特上发文的外交等等，你们可不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呢？我们大概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简明扼要的发表看法。
对，那当然这是他是打破了这三十几年的这个惯例啊，这个确实是应该是是对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川普其实和他的团队也证明了，这个间接的、直接的证明了这个他是有这个要改变的信号。那么就像韩博士刚才讲的，这是一种以实力来推动这个交往的一种外交政策。那么他会毫不犹豫的出手，会有一些更多的 surprise 出来。
好的，那么傅牧师呢认为应该把它看成一个转折点。韩博士，现在您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而且这是川普团队经过这个精心策划的一个发释放的一个信号。所以我觉得这个意味着这个就是说过去的这个对华政策，过去的那个传统做法已经不能这个一切照旧了，那么新的政府新的做法会出台。另外我想简单讲一点，就是说刚才那个观众提出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人权办公室设到中国去。那么美国国会马上就要通过全球 Magnitsky 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就是惩治这个个人这些人权施暴者的。那么我觉得中国国内很多民众啊可以把这些人的这个证据收集起来，让这些恶官员不能进入美国，冻结他们的资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
真正的
措施。对对对，
好的。那么我们韩博士刚才透露这个信息呢，也回答了刚才我们这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好，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来结束了。我们感谢傅希秋牧师和韩连朝博士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关注黑暗的2016，中国人权更加倒退的一年，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